你把这些守护神的人放在一起，这些人都经过智慧的雕刻，这些人放在一起，你看见教会能够完完全全的彰显智慧的丰富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而元首我们讲到头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弟兄姊妹今天只要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有10次9次都是讲到基督做权柄来说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圣经说这个丈夫是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很多弟兄姊妹所争的就是他是不是我的权柄。不错，头是权柄，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那个头更重要的是指着智慧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基督就是元，就是那个智慧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为怎么样能够让基督的元首那个智慧的丰满能够让世人看见呢？那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智慧要建造他的房屋，凿成7根柱子，然后当圣灵在我们每一个身上能够凿成7根柱子的时候，然后你把这许多的性格加在一起，就变成基督的人格。那这样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的见证和教会的使命就达到了。那神在地上为什么要得着教会呢？目的就是教在神的儿女，在神的教会里面，让基督的荣美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现在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是先有神的生命，基督生命，然后这个生命自然有一种的性情，我们自然会有基督的谦卑、温柔和忍耐。但是我们说过，我们是难得谦卑，难得温柔，难得忍耐。那么一直等到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我们的主，这就是我们的奉献，让他自由地雕刻我们，让他自由地调度我们，让他自由地来塑造我们。那结果他就能给为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性格。结果呢，那个基督的谦卑也好，或者忍耐也，总是有一点，经过了一生的组织，总是借着火也好，借着水也好，总是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步。然后呢，等到一个时候，你发现在这个人身上，你觉得在每次你和他接触的时候，你就叫你想起我们的主。意思就是在这个人身上，你能看见基督的荣美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就是基督的性格，但是这个还不是基督的人格。你如果要看见那个基督完全的那个人格的话呢，那你就需要把这些性格通通加在一起。那这个就是执着教会来说，今天需要整个基督的身体，整个的教会才能够发表那个基督完全美丽的性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个工作。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圣灵，为什么智慧要建造那个7根柱子。那我们刚才说过，他圣灵如何来发展，如何来发展这个性格，如何把我们的性情用烧也好，用什么方法也好，总是呢组织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的，意思就是长在我们的肉里面。你不需要去装，你不需要装谦卑，你也不要装忍耐，你也不要提醒自己。你也有的时候我们所以忍耐，因为我们在那背的，我们背了好几遍，今天我不能发脾气，今天我不能发脾气，等等忘记的脾气就来了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凭着我们的记忆证明那个不是我们的，如果你背就不是你的。但是你不要放弃，不要灰心。如果你是把自己交给主的，你真是把自己交给主，结果你看见，既然我们有了神的形象，我们既然是属乎神，既然是属乎主的，弟兄姊妹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智慧要在我们身上凿成7根的柱子。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，最少有一个特点，如果更怜悯的话，也许有2个或者3个特点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你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和你在一起，一同来彰显基督的人格。那么现在我们进一步要问说，从主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能不能找出来，到底我们这个性格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组织成功的？我想这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我们刚才说过，或者对不起，你们也许我是多啰嗦一点，就是说起点总是生命，那么根据那个生命呢，圣灵就开始塑造，所以你需要有时间，然后呢需要有一些因素满足这个因素才可以。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影响人的性格的，到底有哪些，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和那个这个基督的性格的培养，或者说和基督性格的造成很有关系。我们好不好姑且啊，我们回到人，我们姑且不讲那个新造里面的人，我们姑且回到旧造的人里面来看。我们看看呢，当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就在亚当，就属亚当这个人里面。那么当然了，我们有亚当的生命，我们自然有亚当的性情。那么当然慢慢的我们就有亚当的性格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某一点上特别，这就是为什么地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什么性格明星了，性格人物了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人很有特点的，但他怎么样表现来表现去都是亚当里面的性格。你不管他怎么样，这个人或者说很好胜，这个人呢或者说非常的男性化，或者这个人呢非常的给这个有英雄气质，那不管怎么样，你不管他是个什么特点，他总是彰显亚当里面的情形。那么你需要今天整个的人类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完全彰显了在亚当里面的人格，那就是亚当的形象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在亚当里面那个性格是怎么养成的，我想这样可以让我们能够清楚到底在基督里面的性格是怎样养成的。我们说过，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是完全一片空白，他的大脑从来没有发育过，所以他的可塑性啊非常非常的大。过了3个月4个月以后啊，很奇怪，这个婴孩啊他就认得他母亲。那么如果另外一个人来抱他呢，他一定要哭的，他不要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知道啊这是他的母亲，他怎么知道他的母亲。那么现在有人呢懂了一点电脑，他说假设我们现在发明一种电脑，你知道现在台湾有一种电脑啊，就是一种电脑玩具啊，你可以对他说话，你叫他来他就来，你叫他去就去，那这个是现在一个简单的电脑。那么假设说现在我们真的要发展一种的电脑，这个电脑呢的确是可以认人的，你知道电脑现在不会认人的，你要认人。那么小孩子不管怎么样，他能认母亲，他知道哪个是他的母亲。那么研究这个教育的，研究这个人格的人呢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婴孩并不是分辨说这个人跟那个人特点什么，没有的，根本没有。那为什么他会认母亲呢？那么假设你把这个东西啊用电脑来代替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在用现在的电脑的发展，你要用几亿个不是几万个，要用几亿个啊很高的那个组合的一些零件，很高的一些电脑零件，然后呢你用的程式要用很大很大的程式，然后呢才可以让电脑啊认得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这是他的母亲。但是你看见说啊，为什么一个婴孩能认得他的母亲呢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他是一张白纸的缘故啊，所以这个母亲啊天天看他，天天看这个母亲的形象啊就印在这张白纸的上面，所以呢在婴孩的身上啊是很自然的一个 Xerox machine， 很自然的一个拷贝机。那这个婴孩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就是天天看母亲，天天看母亲，天天看母亲，结果就认得他母亲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懂得人格的人，发展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母亲是用了什么方法来给第一个怎么方法让他认得的？没有别的方法，就是把他的形象啊，就这样的印在他的里面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许多人读教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孩子啊他发展的好不好，就看他跟父亲跟母亲中间发展的关系好不好。如果发展不好的话，你等一等看见他在人格的发展也好，他身体的发展也好，一定有不正常的情形。他们曾经在24个婴孩里面做过这样的实验，他说你如果把24个婴孩啊分作12个婴孩，另外一个12个婴孩，你把这个12个婴孩啊把它放在育婴室里面，你替他喂奶，你知道他照样，你照样给他吃给他喝，那么不过呢就是请护士给他喂奶就是了。然后呢 你把另外十二个婴孩啊放在母亲的这个摇篮旁边，那么母亲如果她要奶的时候，母亲随时抱起来就喂她的奶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现在说的喂奶还不是只做这个用人工奶水，就是母亲喂她的母奶。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那么结果呢，根据实验呢，过了三年到五年以后，这个在母亲身边的那个孩子啊，那个语言的能力要比在育婴室里面长大的孩子要大很多，强很多很多，那个是语言的能力。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母亲跟孩子讲话孩子不懂啊，不错，孩子是不懂，有时母亲乱讲一场啊，这个孩子啊，但是你不要，这就是交通啊，那个交通你不要以为说是什么都没有，就在那个交通的里面呢，就慢慢就在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就慢慢就发展起来，本来是一张白纸，现在慢慢也懂得什么叫也懂得反应，也懂得笑，也懂得哭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将来这个孩子的发育要非常的健康的。那么假设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晓得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形是这样，就是在伊朗那个地方有一个德黑兰呢，一个弃儿养育院，就是说这些孩子都是母亲丢弃的，这个孩子都是母亲丢弃的。那么这些都是丢弃的儿女，那把这些丢弃的儿女呢，把它放在养育院里面，像孤儿院一样，那么这个这样的育幼院出来的还有人很多很多，所以呢，普通啊也没有多少的声音。也没有多少人和他讲话，他就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，你给他很好科学的环境，你也让他也喂奶，什么都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就是说只要今天他缺的他需要的都不缺，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来和他说话，就是没有人和他来交通，没有多少的声音，也没有多少的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结果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，就在那个育幼院里面，那个弃儿就是被丢弃的这个育幼院里面呢，结果呢在那么多的孩子里面呢，只有14%啊，他是1岁到2岁的时候才开始会爬的，只14%才开始会爬，那普通是7个月到8个月就会爬的。但是因为呢，这样的孩子啊是缺少交通，缺少父母的缘故呢，你什么别的东西都给他了，但是他里面缺少一个东西，这就证明说没有一样的东西啊在这个白纸上印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人格或者在身体发展上面，我们这有很不同的发展。那么只有42%的到这个只有42%啊到了1岁和2岁才会做的。我们普通知道普通的婴孩啊是6个月就会做的，这是普通的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发育的特别慢。那么到了3岁的时候呢，只有15%啊会走的，普通12个月到6个月就会16个月就会走了，但这样的孩子呢到了3个月还不大会走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一个人格的发展的，特别我们不要讲这个属灵的，我们就讲在亚当里面，神创造在那个旧的创造里面，一个人格的发展，你看见和什么很有关系呢？和他所处的环境非常有关系。不错，他有母亲的生命，他接受了一个生命，那么按理来讲，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底下，他都可以这个性格都可以养成了，但是没有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一个生命生长，这个生命啊，这个生命生下来之后，这个生命生下来之后啊，还是需要发展的。那么这个发展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你把这个婴孩放在一个什么环境底下非常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所有研究人格的人都知道说，这个人格性格的发展呢和两个因素有关系，一个和他的生命有关系，第二个呢和他的环境有关系。 那么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，你把两个双胞，一个双胞胎啊，他们是得同样的一个生命的。那你这个双胞胎呢，你把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你让它长大，那么结果呢，很稀奇，你过了好几年以后啊，你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差不多是相像的，连两个犯罪的倾向都相像。他们曾经发现过一个这个情形，就是两个姊妹相隔差不多3000英里，或者说几千公里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是双胞胎的缘故，他们承受同样的生命，结果他们犯有同样忧郁的倾向，结果后来他们得的病都是一样，不过是相距几个月就是。所以这个你从亚当的生命里面你很清楚啊，一个人格的性格的发展呢，的确和他承受的生命很有关系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今天我们也要承认说，和他所处的环境也有非常非常的关系。你把它摆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，你就能够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性格。这个有一个记录很有意思，就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角落，这个角落就在那个角落里面呢，有3个不同的部落。这个部落的名字，我想我不去念它，那是很长的名字，有3个不同的部落。那这个3个不同的部落，如果你去参观他们的话，很奇怪呀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几乎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有一个部落啊，你去看它里面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女性化的，完全女性化的。那么你再走不远，你跑到另外一个部落呢，那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是男性化的，都在一个部落里面。那这个和生命没有关系，这个绝对和他的文化、和他的教育、和他的环境、和他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。那么你再走不远到另外一个部落，那个部落什么呢？那个部落的特点呢，就是所有的男人女性化，所有的女人男性化。那么这个很多的男人呢，碰到耗子就昏倒了，碰到那个老鼠啊就昏倒了。那么而且呢，很多的长舌的，不是长舌妇，那都是长舌男。就所有的男人呢，就特别喜欢讲话，这个女人非常非常的安静。所以如果你到这个部落里面看的话，你发现这个部落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这个男的女的这两个角色完全变过来。那么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是什么能够变叫他们变成这样的性格呢，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这是环境造成的。你在某一种环境底下，你能够塑造成某一种的性格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一个性格的养成，一面是根据生命，一面和环境很有关系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说全世界有一个民族是最谦卑最有礼貌的，今天应该是日本人。这个日本人的谦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日本人的谦卑是绝对从环境来的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呢，所有的人都是点头的，从来不说是，他就是反对，他不赞成，他也是是。而且呢，他在那个情形底下，你到了东京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谦卑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在那个环境，在那个教育底下，结果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很有礼貌，而且是非常谦卑的。但是你要等一等，到底日本人呢，是不是真的很谦卑、很礼貌、很有礼貌？那当然，如果你要真的在这个地下铁的时候，如果你年长一点，他一定让你来做的。但是我觉得你真正要看日本人呢，是不是在亚当里面，是不是彰显亚当的特点？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不要去坐地下铁，你和他坐有一种的火车，要2个钟头的。这个2个钟头这个火车啊，你一上了车以后，你要么有位置坐，要么你要站在那个地方。那我告诉你很有趣的，我记得在东京的时候，你看见日本人个个都是彬彬有礼的。那么等到你要坐一个火车，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那么我的同事啊是个教授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你现在啊，你不能做君子，你一定要做小人才可以。他说你要跟着我，他说我们一上去啊就要冲上去啊，不要紧，是赶快站好位置，谁也不要让谁的。所以啊，等到火车一停一开啊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了所有的谦让、所有的谦卑、所有的礼貌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说，如果你要谦卑的话，你要站2个钟头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站2个钟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 日本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美国人也好，你知道说我们所彰显的性格都是亚当的性格。如果有谦卑的话，很多的谦卑是教育来的，很多的谦卑是有的是职业性的。你知道所有在那个大公司里面呢，见了你就笑，见了你就点头，那是完全职业的，那是完全职业的。我真是觉得他们很，我你看见你如果在那里走的话，你知道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在那里经过，他都要对你嗨声，都是对你点头，都是笑的，那个是绝对是职业的。但是如果你看他久了以后呢，这个人就是笑的，你没有办法，他因为他笑惯了，他这个点头点惯了，就是那个样子。所以以后呢，你说这个人很谦卑很温柔，但是职业性的是完全教育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讲这个，我讲这个理由就是说，许多时候在我们身上很多的忍耐是人工的忍耐，是亚当里面的东西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不可能，因为你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，你在教会里面，特别到教会里面，你特别温柔特别忍耐的。所以来到这里，各个姊妹都像玛利亚一样，这个各个弟兄都像约翰一样，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属灵。因为这个环境呢，不由得你不忍耐，不由得你不谦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性格？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性格在亚当的这个生命里面，你看见的有两点，一个什么，一个是生命，另外一个什么呢，另外一个是环境。那么这个是亚当的生命。现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知道为着让这个智慧能够凿成七根的柱子，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而这个真理很多人认为太玄了，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，这个太重要了。第一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这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人就有了神的形象，有了基督的形象。所以现在我们有前途了，今天我们真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果还没有显明，等到他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像他。这是保罗，这是约翰说的，像这个大卫所说的，等到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有了你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知道什么，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，这就能发展出基督的性格来。所以他有了那个前途了，有了潜力了，有了那个荣，有了那个荣耀的盼望，否则没有盼望。感谢主，荣耀盼望从这里开始，这是指着形象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圣经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，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指着他是我们的生命说的。我们在基督里面表示说，基督我们一生下来，一在主里面前生下来，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那个环境叫做基督。所以每次你想到在基督里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啊，是出乎本乎神，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所以然后才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我们怎么可能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，为什么能成为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因为当我们一生下来有了那个可塑造型以后，从那天开始，圣灵智慧就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，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而那个环境是什么呢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在基督里面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你就看见说，因为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有一天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就指着性格来说的，那特别指着性格和生命的关系说的。因着有那个生命，你自然就成功了那个性格，结果基督就成形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，我们必须住在基督的里面。如果住在主里面的话，那什么呢，我们就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。那个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子，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再来读主话的时候，你会看见你读来读去，你讲到基督的时候，一面说到
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一面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基督在我们里面说到生命，说到形象，我们在基督里面说到样式。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现在智慧要塑造我们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女的形状。那么如何在基督里面呢？你知道说我们一得救了，我们就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面。所以当你读到箴言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记得，当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以前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，你常常听见有一句话说，我儿我儿我儿我儿，那个我儿是谁对谁说的？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好吧，问问在座的弟兄，问问孙弟兄看，那个我儿到底是谁对谁说的？我不要为难你哈，我不要。你知道那里的我儿啊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那是我们的神对所罗门说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所罗门有一天呢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只要智慧，他不要长寿，他也不要福，他也不要禄，他只要长寿，而不只要智慧。结果呢，神答应他，神就把智慧给他。那么结果，当神把智慧给他的时候，你去读你去读这个箴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在箴言里面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，里面有很多的我儿，我儿，我儿。到第十九到第九章以后呢，就不见。然后一直到十九章二十节到二十四章又出现了我儿。然后呢，从这个二十七章到二十九章那里面又出现了我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让我们记得，因为所罗门要得着智慧，所以神就把智慧给他，智慧就向他呼叫，智慧就向他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这个箴言，你如果读箴言的话，你就会发现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。当它发声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是寻求智慧的，你真的要智慧像所罗门一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听见的声音是我儿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智慧如何凿成七根柱子，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里，所以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而神对待我们，对待我们像儿子一样。如果你寻求智慧，神看你就像儿子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像父怀里的那个婴孩一样，是一片白纸。但是感谢主，第一句话他说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这是智慧的呼声，第一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就在父亲的怀面前，我们也在母亲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要接受父亲的训诲，也接受母亲的法则。结果渐渐的，我们的性格就培养起来。但是这个父亲是谁呢？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当这个箴言到第三章，他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。我儿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就是引这句话，他说万灵的父，你如果读这个希伯，你们不必翻了，我可以翻给弟兄姊妹看。他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，就是引刚才那句话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尚且敬重呢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那个得生的意思就是得生命的意思，那个得生命是指着得更丰盛的生命，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。然后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意思就是要叫我们让那个智慧在我们身上能够建立他的性格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什么叫做圣洁上有份呢？就是有一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性格，那基督的性格叫做圣洁。
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下面说，他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你看那个果子和那个义也是执着基督的性格来说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他是我们万灵的父，他是管教我们的，而且他是全能全忠的全奉的神，他的名字叫伊利沙代，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母亲。所以我们是在父亲和母亲的跟前，我们慢慢慢慢的被带大的，就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知道说我们就渐渐的就发展成为基督的性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操练与神交通。与神交通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活在基督里面，能够常常与这位父多有交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是一片白纸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形象就印在我们的心间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，本来你我是不信神的，但是现在在各种环境里面，我们认得我们的神，在一个最看不见最叫我们糊涂的情形里面，我们说神的手在哪里，你怎么知道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是因为我们天天活在神的面前。神不要我们做孤儿，他把我们放在摇篮旁边，他是全能全足全丰的神，他用奶来喂养我们，来带我们长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那个环境是爱的环境，不是孤儿的环境。因着爱就产生交通，因着交通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就有一个语言的能力，那个能力叫做属言属灵语言的能力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我们与主能够有亲密的交通。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别的不怕，最怕祷告。为什么最怕祷告呢？一跪下去没有话说，没有几分钟就睡着了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你没有那个语言的能力，你到神面前没有语言的能力。真正住在隐秘处与主有交通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能在主面前逗留，那个逗留的情形是什么呢？那个逗留的情形啊，就像母亲和她那个生下的婴孩交通一样。有的时候母亲讲的话儿女不一定懂，有的神讲的话我们读圣经也不大懂得的，但是你就是在主面前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就渐渐要被磨成神儿子，因为我们对着镜子观看呢，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我们这么一看呢，结果呢，神就像那个母亲的脸呢印在婴儿的身上一样，神的那个形象就印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能遇见神，你认得他，不管怎么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一个为主寻道的老年弟兄，他我已经服侍他86年，我不能够否认他，他认得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神教育我们，感谢主，这是父神。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不止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的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。所以你知道他是我们的先生，我们是他的门徒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主不只把我们摆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，主也把我们摆在一个学习的环境里面。门徒在圣经里面就是学习的意思，而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先生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的主呼召说，你们要跟随，你们要做，你们要撇下一切来跟随我，做主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止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活在他面前，让他的形象印在我们的心间，我们更是主的门徒。结果呢，如果是做主的门徒的话，那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我想没有时间去读它，我很快的念给弟兄们听，那就是路加福音6章里面有一句话。那怎么他那里怎么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那句话怎么说呢？他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意思就是说门徒不能高过先生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，我们不能高过他。他说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在原文里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儿这个先生被成这个儿学生被成全的话，他就要像他的先生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我们一得救了以后智慧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一面他 他呼召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真是他的儿女。他实在是伊丽撒旦，我们一面能够接受父亲的教训，不离开母亲的法则，他也管教我们。但是我们看见说，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先生。等到我们被成全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我们学习的环境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天天起来跟随主。那么这个像什么？像一个小孩子刚刚长的，那个前面一段时间像婴孩一样。那么等到婴孩慢慢长大了以后，他可以随便碰电呢，他可以随便跑在马路上，非常的危险。那这个时候做母亲的要教导他，要训练他。那个训练的过程呢，就是我们做门徒的那一段的过程。在那一段过程里，我们需要被成全的。那么等到我们成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想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子神所做的。那不止这样，末了你要看见圣灵是把整个训练的工作交在他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是我们的保惠师，是不是？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，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真正要学功课的话，你看见圣灵如果他来了，他要做什么工作呢？第一，他要为我们祷告。因为你知道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，什么是福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，结果圣灵怎么样，就说不出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。我们不会祷告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，我现在讲的话你们知道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。那么当我们这个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第一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软弱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应该怎样的，我们的软弱的人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我们软弱的一个地方根本不像我们的主，我们软弱的一个地方，我们没有基督的性格，我们都是软弱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，我们所关心的是福和祸，福和福和祸。但是圣灵所关心的，我们能不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像摩西改所关心的，就是这个以色列有没有坐在皇后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圣灵的职业，这好像是摩西改的职业一样，他什么职业都没有，好像专门要知道以色列的前途如何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就替我们祷告，我们不会祷告，他替我们祷告。然后他不祷告就算了，他一祷告就要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然后下面才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你我要懂得所有事情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。如果有一次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说主啊，我放在你的手里，让你来雕刻我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因为你那样的祷告，现在他根据神的旨意来为你祈求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只要能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现在他就为我们预备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就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所以很多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是偶然发生的，那是圣灵祷告的结果。那因着圣灵祷告的结果，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，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，我们觉得南风也好，觉得北风也好，那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预备最好最好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有的在家庭里面，有的在教公事房里面，有的在你高速公路上，有的就在教会里面，各种不同样的环境，弟兄姊妹都圈在这个万事的里面。你今天碰见的弟兄，你今天说遇见的丈夫，你的儿女和你的财产和你的事业，通通包括在这个万事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叫我们万事互相效力，把这些环境在一起，要全部为神的旨意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 什么一处呢？你读下去，就是要预先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预定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是圣灵给我们预备的环境。所以这三方面加在一起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在基督里。就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智慧就凿成一根柱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真是幸福的一般人。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孤儿，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圣灵替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安排一些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看不上，我们把它推掉了。当你把它推掉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许多时候也体贴我们的软弱，照着你的意思来做，你也安息了，你也安静了，什么都没有事临到我们，我们也得着很多的祝福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停顿了。什么时候你说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所有的环境都是你为着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为着要凿成那七根的柱子，所以你才安排这些环境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为着所有的环境来感谢主。没有一个环境是突然临到我们的，不管是痛苦也好，不管是喜乐也好，不管是北风也不管是南风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是违反你的意思还是就着你自己的意思，在教会里面弟兄和弟兄姊妹之间，在家庭里面许多这个人际中间的关系，在公事房里面许许多多多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这些情形都包括在那些万事的里面。结果这些环境一效力，你知道智慧就根据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结果就发展成功基督的性格，然后基督的谦卑在你的身上，基督的温柔在他的身上，慢慢慢的就被凿成功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在我们的身上就碰见基督的柔美。当然我说在这个环境万事的里面，有水也有火，许多时候叫我们有眼泪的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凿出来的原因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这个盘这个柱子是从那个大的磐石上凿出来的，如果是凿的话，许多时候有疼痛的。所以你一定常常有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你不要顾我的疼痛，只要照着你自己的喜悦，因为我知道疼痛末了的结果是智慧的起初。不要忘记了，为什么我们是根据那个磐石呢？因为那个磐石是万古的磐石，是永久的磐石，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裂开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与他一同享受荣耀。那个荣耀指着什么说的？就指着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发展成功，像钻石一样一个一个在那里发亮说的。本来我们都像泥土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的雕刻，因着他的变化，结果个个都像宝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性格。所以到末了的时候，你看起头彼得不过是泥土，得救了以后他变成一块活石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他不只是一块活石，他是一块透明的宝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石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工作，而石头怎么会变成宝石呢？那证明它在地里面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压力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黑暗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火，最后呢，终于宝石成功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会清楚，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件事，我们如何从一个基督的性情能发展成功基督的性格呢？秘诀就在这里。第一，
他住在我们里面，第二我们住在他里面。所以有一天基督要成行在我们里面，而且因着我们住在他里面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住在所有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不离开他，我们顺服他，结果我们就要得着生命，结果我们就要与神的圣洁有份，结果我们就要借助平安的果子来，那就是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就是智慧如何造成七根柱子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从他的话语里面，全部的话语和他全部的启示里面，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了，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讲在基督里，为什么有的时候要讲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你看见这个原来就包括了宇宙里面非常奇妙也非常荣耀的故事。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只能够停在这里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在这些话语上面吹气，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主啊，但愿不叫这些话变作平常，也不让仇敌偷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所求的，但愿你借着这些解释的话，让我们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真感谢你，父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我们竟然是成了神的儿女，我们在爱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在爱的范围里面长大，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孤儿，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神做了我们的父，他也是伊丽莎代，他实在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，所以我们是靠着他信实而活，也是他那丰富的生命来供应我们的一生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用你的美德来呼召我们，你是我们的先生，你是我们的夫子，是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，做你的门徒。当我们被成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像我们的先生一样，就是我们要像你一样，你如何我们也要如何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说但愿圣灵在我们身上，这是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安排环境，好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能叫我们得着益处，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三而一的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荣耀的工作，不只叫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你也把我们放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叫他能成为我们的公义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也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对着我们是何等的完全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说但我们真是能够因着顺服你而得生，我们也能够从你的手中接过你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为我们的祷告，圣灵为我们的祷告，也接受是圣灵为我们所预备所有的环境，因为我们那个荣耀的生命只有在这样荣耀的环境里面才能够被雕刻，才能够成长，才能够被塑造，才能够成型，让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有一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能像大卫一样说，有了你的形象，我们便心满意足，我们真是举起我们的心来，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。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真是觉得荣耀，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说，但是你把这个喜乐的油充满我们，真是用你这个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。但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的晚上，主啊，但愿我们以往我们埋怨我们的环境，埋怨我们的丈夫，埋怨我们的上司，埋怨我们的儿女，主，埋怨我们的媳妇，埋怨我们的婆婆，我埋怨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你说，主，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忘记了这都是你的环境，我们忘记都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。你不祷告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，你不祷告儿女不会为难我们，你不祷告我们就不会有病痛，你不会祷告我们就不会健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没有一件偶然的事，主，我们在里面披麻蒙灰，我们在里面承认说我们愚昧，我们何等的愚昧，你是把最好的给我们，你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把你最荣耀的目的要彰显在我们身上。但愿我们真是有一天能够满足你的心意，因为你是照着你的样式和你的形象来造我们，但愿你能心满意足，但愿你在教会的身上能够看见基督的人格，许多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。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为着你给我们这些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保守这些话，也祝福这些话，但愿这些话继续说话，但这些话也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，这些话紧紧抓住我们，不让我们随便过去。主，你恩待我们，但我们个个都伏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有一个荣耀的开始，让你有一个荣耀的起头，在台北这个地方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，主，你有一个新的转机，在年轻人身上，在年长人身上，主，你都不放过我们，我们还留下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在地上不是
苍船，我们在地上乃是为着荣耀你而活，为了彰显你而活，给我们更多的时间，不是为着长寿，乃是让着你圣灵有更多的时间组织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不要让我们随便的去，不要让我们随便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主好让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那样有效的，那样成功的组织在我们的身上，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。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让我们翻开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我小子啊，我为你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然后我们再读第五章，我们读第二十二节，第五章二十二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保罗说，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。我们知道这一句话，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我们还记得保罗说到基督的奥秘，他说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，他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有福的盼望。但是加拉太第五章第四章这里是说到基督不只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个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我们前几次礼拜六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的，就是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已经成形了。我想为着有的弟兄帮助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。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对尼哥底母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一个很简单的原因，因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，并且是犹太人的先生，他是十足代表在亚当里面的人。这个人已经定型了，这个人可塑性可以说完全是零。如果神要在尼哥底母身上有路的话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尼哥底母必须重生。重生的意思就是从圣灵生，然后像小孩婴孩一样有100%的可塑性。那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有了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，那我们知道因着那个基督的生命，就能够产生基督的性情，我们就能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所以我们渐渐的，我们就能活出那个荣耀生命不同的光景。有的时候在因着我们跟随主活在主面前，所以人能看见在我们身上基督的温柔，有的时候能看见在基督里面的谦卑，有的时候能看见在基督里面的忍耐，有的能看见在基督里面的节制。所以我们只要活在主面前，让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，人自自然然能看见这些美丽的性情和美德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这些呢在我们身上，是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活在主面前，什么时候我们不只在基督里，而且住在基督里，结果我们知道我们就能活出那个荣耀的光景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好景不长，许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活在肉体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常能发表也能彰显我们的主，但是更
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彰显首先的亚当。我们把这些亚当里面不同的活，当我们活出亚当的性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看见在亚当里面的智慧丰富，也看见在亚当里面的污秽和败坏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地上我们得救了以后不错，我们一面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叫人看见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光景。所以这是我们真实的情形。好像说这些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性情一碰就碰掉，一些的环境就把这些性情似乎是碰掉了，其实基督仍旧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呢，用一种的形容词来说，好像经不起碰的，三碰两碰的就没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，结果从那个性情，圣灵就要渐渐的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。那用真言的话，就是智慧要从我们身上渐渐的要凿成七根柱子。那这个七根柱子就是代表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性格。结果一些基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变成了我们的特点，变成我们的商标了，变成我们最突出的一部分，那这个就叫做性格。那么一个弟兄如果蒙主的恩典和怜悯，他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或者四个，如果主怜悯的话，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，因为是圣灵火烧成的，因为是圣灵，因为是智慧用凿，用这个用刀凿出，用刀用这个用利器凿成功的，所以有一样东西很结实的就在我们的身上，牢牢的烧在我们的身上，那个就成为属灵的性格。那么在那一两点或者三四点上面，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，叫人在我们身上每次遇见我们的时候，都想起基督的谦卑，或者想起基督的温柔，或者想起基督的忍耐。这是圣灵在我们上所要做的。但这个还不是整个人格，因为人格是所有性格的总和。你把基督的谦卑、基督的忍耐、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节制通通加起来，这是基督的人格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有你看见一个人格的时候，你才碰见这个完全的人，你才能够把这个人完全的看清楚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知道智慧需要建造房屋，因为教会就是他的建筑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我们再属灵，我们不过是彰显基督的一部分，让人在基督的谦卑或者温柔这件事上让人有印象。但是必须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就是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那个立体的光景才能叫人看见一个宇宙的人，才能叫人从各方面来认识基督。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使它充满万有者，就是基督的什么呢？基督的丰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能够看见那个基督整个的人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许多人看见基督的人格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不能不翻过来，这个世界不能够被福音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巴不得像有的弟兄姊妹说的，我们巴不得能两年、能三年、能五年。